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
虎年到，各位新春好，录像厅小弟被港片改变命运的70后魏君子祝大家万事如意，健康快乐。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工大吉了啊，我这算是拜了个晚年。但是新年新气象，细心的听众可能已经发现了，魏君子电台从之前香港电影风云一个专辑又新建了一个专辑，叫做香港电影老友记。那这两个专辑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自己播讲的录制的香港电影风云，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另外一个呢是和更加专业深入的好朋友做直播对谈。所以啊，在这里欢迎大家订阅香港电影老友记这个专辑。这里呢做一个预告，在2月16号就是下周三晚上的8点半，20点30分啊，我会开启香港电影老友记的第一次直播对谈。什么主题呢？从李连杰、赵长军到吴京、张晋，武术冠军转战影坛大揭秘。在各大比赛中叱咤风云的武术冠军们，为什么在80年代一窝蜂的进军大银幕？武术文化研究者笔名飞鸿凰的赵伟老师是我的老大哥，将和我一起和大家直播对谈，为您揭开那段激情澎湃的往事。当大陆武术冠军遇到香港的武术指导，是强强联合还是针锋相对？李连杰对刘家良，赵长军对洪金宝，袁和平对吴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风云一时的影武双星，他们后来的故事怎么样？如今又在干什么？本期直播将一一揭秘。这个本期直播说的是2月16号下周三晚上的8点半，我和飞鸿凰赵伟老哥一起的直播。希望想收听直播的各位朋友啊，请在喜马拉雅搜索魏君子666，直接进入直播间预约和收听。同时啊，在影视频道的页面上也有我们这次直播的入口，欢迎大家2月16号8点30分，也就是晚上的20点30分如约相见。再重复一下，想听这次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魏君子666，直接进入直播间预约和收听。同时呢，在影视频道页面上也有我们这次直播的入口，欢迎大家啊去直播预约和收听。我们2月16号晚上8点半如约相见。好了，预告完毕，咱们的香港电影风云继续更新。港片黄金年代的龙虎武师功夫四大家班继续斗法。前文书讲到1980年成龙、刘家良、洪金宝、袁和平四位功夫大家进入到新阶段。成龙暂时去美国发展，拍了放眼国际市场的《杀手豪》，票房还行，但没引起好莱坞的注意，作为李小龙第二打入欧美市场的目标算是暂时落空。那刘家良在邵氏拍了《少林搭棚大师》，创造了他在邵氏的最高票房纪录，这部喜剧感相当成功的功夫片十分讨巧，也让观众领略到刘师傅的幽默感，算是稳中有升。 至于那两年声势起来很快的洪金宝，却因为帮干爹黄蜂拍的《身不由己》悲壮惨烈和滑稽幽默风格的割裂而让观众 get 不到，导致《身不由己》成为洪金宝做导演以来的最低票房。与此同时啊，组建兄弟班的袁家班的袁和平推出的新作也成为他蛇形刁手醉拳南北醉拳林世荣四连胜之后的首次遇冷。话说袁和平这部1980年的新作叫做佛掌罗汉拳，是袁和平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和平影业的创业作，班底自然还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南北醉拳之后继续捧弟弟袁心义做男主角，祥仁镇阳作为袁家班的武术指导的主力，那老爸袁小田就担任武术顾问，这些都不意外。意外的是导演和男主角却多出一个并非袁家班的成员，谁呀？徐小明。原来这部佛掌罗汉拳居然是袁和平和徐小明联合导演，戏中两个男主角也是由徐小明和袁信义分别担任。好家伙，袁和平自己的创业作，袁家班父子兄弟上上下下，又能做导演，又能做武指，又能做演员，怎么让一个外人来联合导演和男主角呢？这个徐小明是什么来头，和袁家班又是什么关系呢？这徐小明啊，应该是我们70后80后非常熟悉的一个香港著名的演艺人，他堪称香港龙虎武师最成功的代表，他是导演编剧监制武术指导演员唱歌合作影视公司的高管，是样样都有成绩。我们内地观众最熟悉他的当然是8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和《陈真》以及《再向虎山行》一系列亚视的剧集。他和徐二牛是兄弟，出身粤剧世家，自小学粤剧，同时跟随北派师傅学京剧功夫。这徐二牛和梁小龙的叔叔就是梁少松，在60年代中后期已经做武术指导了，带着洪金宝、程晓东他们这帮出身戏校的小孩去电影片场捞武行，那徐小明也是其中一个，大家是从小玩到大，年纪差不多，所以啊经常组合搭班子。成龙第一部做男主角的《广东小老虎》就是成龙、袁奎、徐小明三个人一起搭班子做武术指导，而从小就有生意头脑的程晓东也是在这个时期找徐小明这些相熟的龙虎武士，大家凑钱，我们龙虎武士当老板拍片。那部戏叫做小偷斗大贼，程晓东做武术指导，徐小明做男主角，最后呢居然还赚了点小钱。你听着啊，这个龙虎武士这帮小伙伴们是从小打成一片，但你仔细要分辨的话，其实啊也有亲疏之分，这跟咱们上学的同学一样，关系有远近、特别亲、比较亲、一般等等，那整体大家是好朋友好同学嘛。你看徐小明和袁奎、成龙一起组个班底，那关系是不错，和程晓东还一起凑钱拍戏当老板做生意，那应该也算亲呢。但如果论关系最亲最近的，我访问徐小明的时候他直言不讳说那还是跟袁和平兄弟。为什么呢？因为徐小明的经班师傅黄明流和袁和平的父亲袁小田是拜把子兄弟，当时北方经班的传统，关系好的就流行叫义子而交，所以黄师傅就将他的两个儿子和徐小明一起交给袁小田师傅教授京剧功夫。 那么袁和平和袁湘仁就交给徐小明的师父黄明流来教授。所以从师承来说，徐小明是袁小田教出来的徒弟，和袁和平算系出同门。那讲到这儿，有听过前面的朋友可能会问，这袁和平和袁湘仁两兄弟不是也去过洪金宝成龙的师父于占元的门下学过艺吗？对呀，袁八爷兄弟在于师父门下确实待过不到两年的时间，当时啊就是1960年左右，就是于师父这戏校刚开门的时候，袁和平已经14、5岁了，他们兄弟的本事啊不是在于师傅那儿学的，你14、5岁了那功夫都学成了，而是跟着自己的父亲和徐小明师傅学的，去于师傅那里是同行帮衬啊，袁小田帮于师傅让自己的儿子过去当个活广告，小洪金宝就是来到这里看着袁和平他们这几个大孩子翻腾跳跃，哎呦，特别厉害特别好玩，给迷住了，这才签了契约进了梨园戏校。那么说回这徐小明啊，他和袁和平、成龙、洪金宝这些龙虎武师一直在电影圈苦苦挣扎奋斗不同，徐小明在李小龙死后功夫片陷入低谷时选择了进电视台工作，他进的是立的，这个的啊有人念的就是立的，我是念的目的啊，这个立的啊，我的念法大家可以纠正啊，就是后来的亚视。进电视台啊，这薪酬虽然微薄，但工作比较稳定，当时电视台刚开始拍剧集，所以拍摄条件比拍电影要简陋的多，但好处是机会多。徐小明73年进入电视台之后，是又做舞师又做指导又做演员又做编导又唱歌，最后呢还升任监制，做的是风生水起。所以徐小明虽然是在电视台发展，但台前幕后一脚踢，积累了丰富的导和演以及武术指导的经验。恰逢1980年前后，香港电影发展迅速蓬勃，徐小明也有意从小荧屏跳到大银幕，于是跟关系最好的袁家班一拍即合，共同导演和主演了和平影业公司的创业作《佛掌罗汉拳》。这《佛掌罗汉拳》啊，我不知道这个对于影迷来讲是不是有点冷门，但对于我来讲我是非常喜欢的，它可以说是袁和平旧派功夫片的代表作，是完全可以对标刘家良传统功夫片的。相比和成龙合作的《蛇形刁手》《醉拳》，和洪金宝合作的《林世荣》，这些大打象形功夫各种杂技玩脑，徐小明和袁和平的《佛掌罗汉拳》就是那种传统的一板一眼有来有往硬桥硬马的套路性特别强的武术对打。如果听众是70后80后的，可以想象徐小明后来拍黄元申梁小龙主演的《大侠霍元甲》陈真，以及徐向东于荣光主演的《木棉袈裟》，差不多有那种套路的意思，但《佛掌罗汉拳》打得更精细更有板有眼，这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虽然他怎么不被提及，因为啊当时这象形功夫片成风，什么猴拳啊、螳螂啊、拳、蛇拳啊、虎鹤啊，象形拟人的，看的有点腻了，看佛掌罗汉拳把这种一看就很正宗的功夫套路和精班舞台架势以及稍许杂技化处理出来的效果是相当漂亮惊人的，这是我的菜啊。另外这部戏的故事很简单，但人物啊有点意思，焦点是在徐小明扮演的这和尚身上，他与袁信义自小就是好朋友，但徐小明少年就出家了，六根未净犯错盗宝，最终与好兄弟对敌，他本来功夫还在袁信义之上，明明有机会可以打死对手， 但还是下不了狠手，留了手反被打死。这佛斩罗汉拳的剧情啊，其实比较散乱，徐小明和袁心义啊双雄双线进展，中间还扯出不少泥沙俱下的或搞笑或动作的情节。即便身为主角，徐小明的戏份也没那么多，袁心义也一样，但这个六根未净的和尚还是很有悲情的，很惹人怜悯的，这徐小明演得很生动，功不可没。不过可惜的是，这佛掌罗汉拳上映后票房一般，150万左右，是袁和平当导演以来成绩最低的一部，比洪金宝的失利作《身不由己》还低。这原因呢，主要还在于这种传统功夫片在当时已经不是很流行了。你看同期的刘家良在《少林搭棚大师》里疯狂做喜剧，将功夫融入日常生活，就很有亲近感。佛掌罗汉拳呢，就还玩传统功夫，虽然打得漂亮，但没到李连杰少林寺那种内地武术冠军似的没见过的武术动作，还是玩京剧和功夫的结合，虽然诚意和制作精良，但毕竟不新鲜了。加上这部戏的正派男主角袁信义啊，存在感比较弱，形象始终不够鲜明，没能赢得观众的好感，以致影片成绩不好。嗨，事实上这佛掌罗汉拳呢，也是袁信义做男主角的最后一部戏了，后来他再出现就是袁家班的反派代言人了。这佛掌罗汉拳呢，虽然当时市场反应一般，但多年之后在国外发行后受到老外功夫片影迷的追捧，这和袁和平90年代导演的黄飞鸿之铁马骝一样，上映的时候成绩平平，但后来在美国重新发行的时候则是大受欢迎，可见好作品是不会被埋没的。不过呀，在1980年连洪金宝和袁和平两位功夫片名家推出的费尽心血心机的力作都被新浪潮电影打败了，那一年卖座的很多是新浪潮电影，这是一个信号啊，功夫片再这么一窝蜂的拍下去形势不妙啊。当时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崛起了，经济发展高速，本土粤语文化形成，市民爱看啊，反映自己身边的事儿，现代题材现实背景的故事开始大受欢迎。之前拍中国民间传奇武侠题材的邵氏开始落伍了，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一批新导演经历电视台的洗礼，开始进军大银幕，大拍现实题材电影。虽然技法美学都不成熟，但这种现代感和越来越现代化的香港这座城市是十分贴近的。所以啊，除了许冠文带起的市民粤语喜剧，还有陈新建、梁普志、张国明拍的警匪片，甚至邓光荣公司的黑帮片都流行起来了，都是现代的，跟这座城市呼吸脉搏一致的，所以票房都很可观，动辄进入排行榜前十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到1980年洪金宝的《身不由己》，袁和平的《佛掌罗汉拳》票房遇冷，都让他们开始考虑这功夫片究竟如何拍，或者说如何与时俱进，如何另辟蹊径，才能满足观众越来越刁的口味呢？首先变化并取得成功的是洪金宝。洪金宝作为大哥啊，是很有心胸的，他自认没有敌人，都是朋友，能帮就一定会帮，所以交友广阔，跟各方都保持友好关系。所以啊，他虽然是嘉禾的武术指导，还被嘉禾提拔为导演，但不妨碍他给其他公司拍戏，比如帮杨群的公司自导自演的《肥龙过江》，与好朋友麦家和刘家荣合组嘉宝公司拍戏，还跑去中国台湾省捞男主角演 反正是经历过人，一刻不停，而且市场成绩都很出色。哎呀，这样嘉禾也很纠结啊，他很想笼络住自己一手挖掘出来的人才，让他给自己的公司多拍戏。毕竟相比这邵氏啊，犹如电影工厂，人家年产40部的数量，嘉禾当时年产是10部左右，满足不了旗下的院线放映，所以吴思远等独立制片的项目也会放到嘉禾院线。但嘉禾要想和邵氏竞争，就得在质和量上下功夫。所以嘉禾自80年代开始投资很多电影人成立公司，成为自己的卫星公司。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慢慢消解了70年代末流行的独立制片模式，对本来可以自由发展表达的新浪潮电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后话。那嘉禾投资有卖座号召力的导演明星成立公司，从他成立初期就开始了。最早是罗维，嘉禾和罗维成立了四维影业，然后是李小龙，嘉禾和李小龙合股成立了协和影业，李小龙之后就是许冠文许氏影业。到1980年成龙加盟嘉禾，嘉禾就给他成立了权威公司，这权威公司后来改名为威和。同时呢，嘉禾也想到了洪金宝，也帮洪金宝成立了属于嘉禾卫星公司的宝和。那1980年成龙的权威和洪金宝的宝和分别推出了创业作，什么呢？妈宝闯八关和鬼打鬼。这妈宝闯八关啊，启用了做配乐的陈勋奇。这陈勋奇是从幕后走到台前做男主角。这个电影呢，还是拿电影配音这个行当做人物的职业，本来啊也可以做得很有趣，但整体的故事还是泡妞喜剧加一些动作，热闹倒是热闹，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而且啊，这部戏成龙虽然挂名监制，但他当时人在国外，根本没管，基本还是担任策划的陈自强打理，所以影片上映成绩普通，没什么太大的反响。后来成龙的权威公司为了捧，从刘家班洪家班转到程家班的冯克安，拍了一部冯克安导演刘家良外甥刘家勇主演的动作片《老鼠街》，也是成龙挂名监制，结果票房扑街，搞得后来啊，成龙和程家班出现矛盾，针对冯克安等人的一些说法，成龙也忍不住拿《老鼠街》举例啊，我捧过你们呢，结果呢？不过呢，成龙啊，作为自己公司制作的电影监制，基本都没怎么管，其实是有点失职的。当然，权威后来改组为威和，成龙担任监制就比较用心了，找关锦鹏拍《胭脂扣》，还想补拍动作戏呢，还想自己上手剪片呢，气得关导演已放弃署名要挟。要不是《胭脂扣》先报金马奖获奖，到底这片子会成什么样子？还真不好说。哎呀，这是闲话，回头再讲洪金宝的宝和。按说呀，这洪金宝最擅长的是功夫片，继续开功夫题材是顺理成章的，但因为身不由己的票房遇冷，也让洪金宝开始思考，再这么拍下去观众可就看腻了，如何在动作片类型中拍出新意，玩出花样才是当务之急啊。正好嘉禾帮他成立宝和公司，老板何冠昌啊，就让洪金宝和两个编剧刘天赐和薛志雄去韩国首尔玩一个星期。据刘天赐回忆啊，何冠昌开了一张支票，包括机票和差旅费，还每人给了10000港币，这待遇啊算不错了。但光玩可不行，何冠昌有要求，你们每天你玩不了24个小时吧，有空啊就渡个剧本回来。这种旅游创作方式在80年代的香港影坛是特别流行，后来 拍福星高照的时候，何冠昌又让曾志伟带着黄炳耀、司徒卓翰几个人去日本，一边玩一边写出一版剧本来。那高志森也经常带着两个徒弟马伟豪和古德昭去美国旅游，他们是一边玩一边看美国最新的电影，然后借鉴题材或者偷桥用在自己的剧本上。这种旅游创作呀，其实也是集体创作，几个哥们儿集中时间封闭空间一起做故事渡桥段，然后或者分头写或者接力写，基本上都是一个星期左右完成剧本。这就是香港电影黄金年代集体创作的模式。话说洪金宝、刘天赐、薛志雄去韩国首尔，那个时候还叫汉城，去旅游创作。其实那地方也没什么那么多地方好玩嘛，玩着玩着也就腻了，那就好好的聊剧本吧。刘天赐回忆啊，是薛志雄建议大家啊各自讲过去的故事，不是讲自己过去的故事，是各自讲听过的故事。到洪金宝这里，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小时候听到的过去戏班的故事。于是这洪金宝啊，就讲小时候跟师傅于占元在丽园或戏班表演的经验，比如正式开场前先演《祭白虎》。那刘天赐就问，那舞台上出过古灵精怪吗？嘿，这人跟人呢聚在一块儿，你说男人出来聊政治、聊足球、聊性，可不就是聊鬼吗？我估计女人在一起晚上也可能是这样，这一下可就燃起大家的弹性了。那洪金宝呢，就讲他从叔父辈那儿听回来的，甚至他自己亲眼见到的鬼故事。这还真不是瞎说呀，大家可以网上搜搜洪金宝的一段视频，他有一次上节目讲自己撞鬼的经历，很搞笑，真的。到刘天赐，他就讲司马中原笔下的鬼故事，什么血衣娘子啊，这几个他们这几个故事加起来，外加一个包装，动作加戏剧加鬼，哎，这项目就有了。从韩国回来，刘天赐介绍黄英来执笔写剧本，完成的就是那部《鬼打鬼》。你看，黄英和黄炳耀，港片80年代最著名的两个编剧，也是引领福星片、灵异功夫片和僵尸片几大潮流的编剧，都是刘天赐介绍到洪金宝身边的。刘天赐啊，是许冠文在 TVB 的徒弟，刘天赐在 TVB 带出来的徒弟叫王晶。那刘天赐后来跳槽到嘉视，推荐了大学同学黄炳耀进嘉视电视台做编剧，后来嘉视倒闭，刘天赐又推荐黄炳耀进了嘉禾。开始呢，黄炳耀是派给成龙写剧本的，所以成龙权威影业制作的什么《妈宝闯八关》《老鼠街》都是黄炳耀编剧。到成龙自己拍《龙少爷》，那黄炳耀也有份编剧，但随后黄炳耀就投奔了洪金宝，从此成为大哥身边的福星编剧。同时呢，他外边也捞。黄炳耀这个人脑子快，擅长设计人物桥段，更精于对白金句，对刘镇伟、王家卫都有很大的影响。总之，他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编剧，和新艺城的黄百鸣是并称二黄。但论到才华，黄炳耀优胜之。至于黄英啊，则是那个时代的鬼才编剧。他这个鬼才啊，除了想法独特，也是他最擅长写僵尸鬼题材的电影剧本。黄英本来是武侠小说作家，特别是擅长帮古龙这些名家捉刀带笔，后来被萧若元招到丽迪，就是后来的亚视，那徐小明所在的电视台。这黄英啊，还参与编写过《天蚕变》等剧本，他还把这些剧本又变回自己的小说，也是才华出众。他也是被刘天赐介绍到嘉禾， 帮洪金宝写了宝和影业的创业作《鬼打鬼》。这《鬼打鬼》可了不得呀！前几年啊，姜志强老板的百老汇为了在内地推广香港电影，每年都做香港影展，其中一年以武侠功夫为主题，请来徐克导演做策展人。那徐克选中的影片啊，有《侠女》等名作，这些都不意外。其实啊，他也选了这部《鬼打鬼》，可惜因为审查原因，《鬼打鬼》最终没能展映，也是一个小遗憾。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期香港影展的论坛就是我主持和徐克对谈，这也是他私下告诉我的。他认为《鬼打鬼》是香港功夫片的代表作，他可是开创了灵异动作鬼片喜剧的潮流，创造了很多动作奇观，故事取自民俗又有发挥，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僵尸先生。不过1980年底《鬼打鬼》上映的时候，和他打擂台的正是邵氏推出的《鞋斗鞋》。您听听，《鬼打鬼》对《鞋斗鞋》，这可是针尖对麦芒。而且在1980年，灵异鬼片取得成功的可是有好几部呢。那么，他们对洪金宝开辟功夫新题材有没有影响呢？到底洪金宝这部《鬼打鬼》有何独特之处呢？又对袁和平和刘师傅有何启发刺激呢？我们下回再讲。